诸法等心本即法界中自性圆满生生有我，你力藏本能护种龙群八七性无垢光尊常护我，回头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发菩提心之后呢，现在再继续讲全是第二大佛陀吉祥护主龙树的究竟义趣论。入中论呢，分了四个科判，名义、义理、论义和末义。现在在讲论义当中，论义呢分了三个科判，造论的分支、所造论体和造论的究竟。那么现在正在讲第二科判，第二科判呢分了两个方面，宣讲暂时地和宣讲究竟地。那么现在正在讲这个宣讲究竟地当中，宣讲究竟佛地呢，也是分了这个三个科判吧。三个科判呢，首先呢是最初得正觉之相，第二是所得正觉的这个本体，菩提的本体。第三个方面呢是得正觉以幻化度众之相。那么现在呢可以说是讲第三个科判内容了。第三个科判内容呢也分了这个三个方面，首先是讲到的这个本师的殊胜化身的传记，第二个方面是成立究竟佛法是一乘的观点。那么第三个方面是这个本师现证菩提常住世间的，像这样一个内容。那么现在正在讲第三个科判，第三个科判呢分了两个方面，首先呢是讲现证菩提，第二呢是讲常住世间。那么其中第一个科判呢给现证菩提的已经讲完了，现在正在讲第二个科判。第二个科判常住世间呢，也分了两个科判，略说和广说。其中的略说呢我们已经做了抉择了，今天就开始讲广说的，相当于一种观点。广说的观点呢，这个分了两个科判吧。首先呢是这个于彼具有无尽的大悲心，这个具有无量大悲。第二个方面的话就是这个彼尽受苦众生无尽的缘故呢，佛不涅槃啊，就这两个科判内容。那么首先就讲第一个科判，第一个科判呢，这个于彼具有无量的大悲心啊，于彼是谁呢？就是具有对于一切众生，佛陀对于一切众生呢具有无量无边的这个大悲心。所以说像这样的话，一个颂词进行开显，世间由痴但独食，如佛哀悯彼众生，只独母痛亦不及，以是圣衣不入灭。这个科判和这个颂词的内容一起合起来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说呢，佛陀呢不入灭，就是因为呢对众生具有无量大悲心的缘故，所以说从各方面已经了解的。世间由痴但独食，世间由痴但独食呢，这个方面可以说是从两个角度来讲，对吧？一方面就是真实意义当中呢，就是世间上的很多人呢就是吃独食，像这样一种，像这样一类众生呢，是非常可悲的，非常可怜的。所以说佛陀他的这个慧眼，他的慈悲呢，关照这类众生肯定是需要这个加以护持的。然后还有另外类呢，就是这个只要是这个在世间当中没有获得出离的，或者就是说呢还没有获得这个出离道的，从这两个角度来讲吧，我们可以说呢，这个一般的众生他都具足这个贪嗔痴等三毒啊，都具足像这样三毒，具足三毒的话，那么就是这个贪这个什么贪恋于这个世间的五欲，贪恋于世间五欲，享受世间五欲的话，那么就没办法就获得解脱的。所以说像这样就好像是这个由痴而但独食一样。那么痴呢，可以说是这个众生的无明啊，愚痴不了解，像这样一切这个外面的一切这个有情世界和气世界呢，全部都是这个一种向而无自性的，都是通过这个业力，通过这样无明所幻化的，不了解这个，不了解这个呢，对这个自己的业力所幻化出来的向而无自性的这个一切世界呢，那么只为实有，只为实有之后呢，那么贪着当中的这个种种的五欲，而这个对于不符合于自己心意方面的话，就升起嗔心等。如是的就了解到了由此但独食的观点了。那么一般的众生呢都是这样的一种状态。那么还有一类众生呢，就虽然还在世间当中像这样的三毒的这个习气还没有断尽，但是呢毕竟呢已经听闻了佛法，然后听闻了佛法之后呢已经相似的去入了修行了，比如说有些处于这样道家行道的，像这样凡夫呢，我们可以说呢就是他们已经可以说是获得了正道了吧，已经去入了正道了。所以说呢从这一类呢有一种特殊的，那么还有一种的共同的，那么共同的这个众生来讲的话，就是这个讲的世间由此但独食。那么对于这样的一种众生的话，那么佛陀对他们的哀悯之量是什么呢？佛陀对他们生悲心的量是什么呢？这方面讲到了这个如佛哀悯彼众生如佛哀悯彼众生只独母痛亦不及。那么就是刚讲到的这个佛陀对他们生悲心的量如是呢，就是了解呢佛陀哀悯这样的一种这个由痴而但独食漂流在轮回当中的众生，那么对他们产生的悲心呢就是这个第三句讲到的只独母痛。子独母痛呢，就是说这个一个母亲她一个独子，她一个独子的话，那么就是说这个不小心误食的这样的一种独食之后呢，那么这个母亲呢看到她的这个儿子在受苦的时候，她相对当中这个悲心她相对当中这个痛爱她的心呢反而非常猛烈的，一般的这个一般的感情呢没有办法和这样的相比。但是呢就是这个子独母痛的像这样一种这个悲悯心或者这个悲心吧，像这样的话就远远不如于这个什么，远远不如于这个如佛哀悯彼众生的像这样的这个千万分之一绝对是这个没办法相比的。 就是因为佛陀呢对这样的一切众生具有这个无有伦比的大悲心的缘故，所以说呢以示圣衣不入灭啊，以示圣衣呢啊，就讲的这个圣衣呢就是讲殊胜的衣护的意思，殊胜的衣护。那么谁是殊胜的衣护呢？佛陀就成了一切众生殊胜的衣护处，殊胜的像这样的这个皈依处。所以说呢，如果就是说佛陀入了灭的话，那么一切众生呢就没有一个依靠处了，没有依靠处的话，那么就是这个会受很多的无尽的痛苦。所以说呢，佛陀的悲心呢是绝对啊，这个不允许出现这样一种情况的。因为说呢，佛陀那是根本不入灭的啊，全部不入灭的。那么这个问题我们前面已经做了分析了吧？一般来讲的话，就是肯定不会入灭，就是佛陀来讲的话，绝对是这个永远不会入于这样的一种这个净灭国，像在小乘罗汉这样的一种这个净灭国呢，绝对不会有的。那么在众生面前显示的所谓的这个去如涅槃，显示的去如涅槃呢？并不是佛陀舍弃了众生的啊，绝对不是这样的。那么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最主要的原因，最主要原因就是这个众生的这个观待众生的这个福缘啊已经尽了。观待众生的福缘已经尽的时候呢，佛陀虽然有大悲心啊，虽然有大愿力，就是前面讲佛陀的愿力是遍于一切处一切时间的，所以说呢，他就是这个佛陀的这个愿力呢，他就是度化一切众生，刚开始发心，中间修道，最后成佛的时候，像这样的这个愿力呢是始终贯穿这个始终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佛陀的愿力是从来没舍，悲心从来没有舍，但是呢，众生的自己的因缘不具备了啊，众生自己的因缘不具备了，这个时候呢，就是在这个佛陀就在面前显示涅槃而已，就显示这个涅槃。实际上并不是佛陀从他自己的想法来说呢，我要去除涅槃的，并不是这个意思。所以说呢，在很多有些其他的这个比喻当中呢，就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佛陀和众生像这样的话，就好比是这个燃烧的火一样，那么燃烧的火呢，像这样的火呢，是必须要关带这个柴啊，必须要关带柴了才能够燃烧的。那么像这样，什么时候这个作为众生这个缘的这个柴啊，它如果已经没有的话，那么如来的方便的这个火呢，绝对会熄灭的啊，这个是自然而然的规律啊，自然而然规律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如果是众生的福德啊，也就是说呢，就佛陀所调化的这个众生已经调化尽了啊，众生的福德用尽了，像这样的话，就是佛陀就在他面前显示一个涅槃了。就像这样的道理呢，就像佛陀刚开始显示化身一样，他没有动法身，没有动法身呢，那么众生下面有这个因缘啊，他就可以他有福德的时候呢啊，佛陀就开始显现化身，在众生面前开始显现。那么像这样的众生的因缘一尽的时候呢，好像在众生面前就有一个佛进入涅槃，实际意义上呢，佛陀根本没有动的，就关待众生的业缘啊，关待众生的福德。所以说把这个问题分清楚之后呢，我们就知道了佛陀从他自己的本身功德来讲，他绝对是作为众生的殊胜依护不入灭的。而一旦就是说佛陀入了灭之后啊，他没有舍弃众生，那么还要显示这个善知识的形象，还要加持像这样这个众生的相续，逐渐还是在驱逐佛法的。所以说呢，对于一些这个根本还没有办法直接调化的呢，那么佛陀会现实很多的这个其他的方便啊，显示是桥梁大路啊，或者显示成一般的啊，比如现在我们说世间上的一些名人明星啊，像这都有可能是佛陀的化身。因为呢，就是像这样的话，可佛陀这样化身结了缘之后呢，那么就必定就成了以后度化的因了。所以说一旦像这样逐渐他们的因缘成熟之后呢，又成熟的时候，佛陀的化身又开始显现了。所以像这样的实际上呢，像这样的话，佛陀的这个度化众生的事业是根本没有这个中断过的，就是因为动众生呢具有无量大悲心的缘故。这个是第一个科判内容。那么下面讲第二个科判内容。那么第二个科判内容，毕竟呢，就是毕竟这个受苦众生无尽的缘故呢，佛陀不入涅槃。那么毕竟呢，就是佛陀的观待的对境，生悲心的对境。像这样的话，就是有情的众生他们的痛苦无量的缘故啊，无尽的缘故。所以说呢，像这样的佛陀缘他们的悲心无量啊，佛陀缘他们的悲心无量的话，那么像这样的话，佛陀就不会入于涅槃啊。从这个方面讲的，在宋词当中讲到，由诸不自人，只有事无事，当受生死位。爱离怨会苦，并得罪恶去，故时成悲境。大悲遮心灭，故佛不涅槃。那么这个就是两个颂词，两个颂词当中就讲到了这个因为所缘尽众生痛苦无尽的缘故呢，那么就是这个佛陀是绝对不会去除涅槃的。那么像这样的所缘尽的众生呢，是从哪个方面产生痛苦的？像这样的话，我们可以说从两个角度产生痛苦的啊，就他们的痛苦的因呢，就两个，就是在颂词当中讲到，由诸不自人，只有事无事。只有事无事呢，像这样的话，执着有事和执着无事呢，就成了一切众生受痛苦的因。所以像这样的话，只有事无事的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人呢？就由诸不自人啊，由诸不自人。实际上就是说，前面这个颂词所讲到的世间由痴但独是那个痴，和后面像这样第二个颂词当中的不自呢，实际上是一个意思了。像这样的话，前面就讲了通过愚痴无明，像这样的话开始这个追求世间的无欲。那么这个第二个颂词当中讲到了由诸不自人，像这样的话众生呢就没有分别啊，没有分别这个分辨这个有事无事的这种智慧， 不了解这个追求真如的方法，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执着有事和无事。那么这个执着有事无事呢，那么这个名称可以说是在诸经诸论当中呢啊频频出现的。那么解释他们的意思的含义的时候呢，也是各不相同的。那么可以说从广义的角度来讲啊，广义的角度来讲，有事无事呢，可以说平时我们讲的有边无边，就是像这样的这个四边当中的有边无边呢，这个方面就范围就非常广啊，就非常广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有边无边啊，如果从这个方面熄灭的话，那么肯定是大菩萨的境界了啊，绝对是大菩萨的境界，发了菩提心，然后登天道之后呢，才能够真正的就熄灭有事无事，而他的因呢，就在自量道、加行道。那么在之前的话，就必须要闻思像这样一种熄灭这个有边无边的殊胜的教义，这个方面呢，就是广义方面的讲的。但实际上这个地方的这个有事无事，它是从狭义的角度，狭义的角度就前面我们已经分析过，宝曼论当中所讲到了，像这样有所谓的有事呢，啊，像这样的话就执着这个世间的因果规律这一方面是存在的。执着有这样的一种轮回存在，执着有这样的一种因果存在，善恶存在啊，这些方面执着这样的方面的话，就执着有事，然后执着无事呢，就是认为像这样的这个世间正见根本不存在，像在堕入一种断灭见当中啊，有这样的一种这个，有这样的一种这个什么两种执着吧，两种执着当中，我们说如果要分个这个如果要分一个这个贤劣的话啊，如果要分个贤劣，那么肯定就是只有事要显善了，只无事呢，只无事呢肯定就要这个下劣了。为什么这样讲？因为只有事呢，必定是认为呢有轮回啊，有业果，他所以说呢要修习十善，他自己呢还要追求一个后世的安乐。那么无事呢，就是彻底的，就是这个诽谤啊，没有业果，没有轮回等等。所以说，如果在这两个当中分一个贤劣的话，那么只有是贤劣。但是如果就是说按照出世间和世间法来讲的时候呢，只有事也好，只无事也好，都是下劣的啊，全部都是下劣的。所以说呢，必须要就是这个对打破对有事的执着和对无事的执着，也就是说对世间正见。对这个所谓的世界的正见呢，也不能够牢牢把住不放，像这样的话也不能够就执这个执为没有因果，这方面都是不行的。那么只有在这个打破有事无事的前提下面呢，才有可能获得这个最起码的像这样小乘的解脱果位才可以获得的。他们大乘的话还要往上面的话，还要修习最为殊胜的空性。所以像这样这个地方讲到的有事无事，主要是从狭义的角度来进行这个宣讲的。那么后面有这样的一种这个可以说是故事成悲境呢，像这样的一种这个所谓的成悲性的对境啊，成像这样世间成了生这个悲性的对境呢，主要就是缘有事和缘无事。缘有事呢，他们有这个宋词当中就讲到了，当受生死为爱离怨会苦。缘无事呢，执着无事呢，就是宋词当中讲的病得罪恶趣。那么这个方面是分开来讲，分开来讲的。虽然就是说合起来讲的话，你总的执着有事无事呢，可以说当受生死为爱离怨会苦，然后病得罪恶趣，这个方面都是可以讲的。但是月乘菩萨的大转家的这个知识当中就讲到了，如果是执着有事呢，执着有事，他因为就是说认为有这个世间的这个这个果报，有这个生死轮回，所以说呢，他为了后世得到安乐为了得到善趣呢，他就开始这个修习各种善法。但是呢，像这样的各种善法呢，必定是生死为所设的，所以说在这个我讲到的叫当受生死为。当受生死为，而且像这样的爱离怨会苦呢，爱离怨会苦虽然是在这个像这样的旁生道啊恶趣当中呢，旁生道的一方面呢也可以说是这个有的，但是不太明显。比较明显是什么？比较明显就是人道，人道当中的爱离怨会苦的这个方面是比较明显的。所以说按照这个前面月乘菩萨的解释呢，就是说如果执着有事而取舍善恶，生于这个善趣当中，生于善趣当中呢，因为就是还没有脱离轮回，所以说呢是处于生死位当中。那么这样一种善趣的这个善趣的安乐当中呢，除了这个三根本大苦之外，还有其他的这个八种自分苦。八种自分苦当中呢，这个地方就讲到两种，一个是爱离，一个是怨会。就是平时爱离呢，就是爱别离苦，怨会呢就是怨嗔会苦。像这样的话就是八种自分苦当中呢，如此的话就是这个挑两种挑两种，你可以知道实际上这个方面就是讲到了这个八种自分苦。那八种自分苦讲到之后呢，实际上它不离开这个三根本苦的。那么从这个方面就是说这个讲到的，所以说呢，你这个只有是生于善趣，在善趣当中呢是生死所摄，善趣当中呢还要受这样的痛苦的。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就是故事成悲境对善趣的众生呢发起悲心就是对善趣的众生发起悲心的。然后后面这个病得罪恶趣呢，主要是讲这个这个如果是这个产生邪见对这个谤无因果认为没有世间的正见，这个方面就通过这样一种这个业力直接堕恶趣的没有什么其他的转折。要像这样的话，就是在这个龙树的宝曼当中也是这样讲，如果你谤这个无有业果这一方面下世呢直接堕恶趣。所以说这个方面在宋史上面讲的时候，病得罪恶趣呢，主要是就对照前面的这样一种无事 就执着无私呢，他自己的就病得罪恶趣的故事成悲境。所以说像这样一种恶趣众生呢，又成了这个像这样世尊啊，这个佛陀啊，成了这个生悲心的对境啊，成悲心的对境的。所以说呢，这个颂词的意思实际意义上就是说实际上就是说呢，这个这个世尊的大悲心，它是便于善趣和恶趣的便于善趣和恶趣。不管是像这样的善趣和恶趣呢，只要有这样痛苦呢，就成了世尊生悲心的对境。而且呢，像这样世尊的悲心呢，对世尊的这个大悲心呢，是非常微细的相当圆满的。所以说他的悲心远远超胜一般的这个像这样世间的悲心，超胜一般的身为圆觉的悲心世间的悲心呢，以前我们讲过，世间悲心呢，比如说母亲对儿子啊，或者像这样亲友对亲友啊，像这样的容易产生悲心。但是对这个中庸的对境呢对像这样的一种怨敌的对境呢，就产生不起来的产生不起来。所以他的悲心的这个范围是相当狭窄的。而像这样一种这个像这样一种阿罗汉呢，或者这样这个小乘的这个修行者，小型的修行者，他们也修持悲心，但是他们的悲心呢，一方面就是说这个他们的这个范围也不是很广，因为他们是缘苦苦的众生缘苦苦的众生可以产生悲心，但是缘这样的一种变苦和这个这个变苦和行苦的众生呢，就产生不起悲心没办法生悲心。所以一方面是这样，一方面他们的这个悲心呢不恒长。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一旦入了无余涅槃的时候，那个时候的悲心就中断了。因为像这样的话，就是他们的悲心根本没办法和菩萨和大这个佛陀的悲心相比。所以佛陀的悲心是非常相当微细的。像这样，只要有一点点的痛苦，有一点点的实质呢，这个方面佛陀通过他老人家的无爱的智慧去了解，通过这一点点的这个实质和痛苦呢，必定将来会引发无与伦比的痛苦。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就圆他们的因，圆他们的果呢，产生这个悲心呢，是佛陀一种不共法。所以说呢，就是这个故事成悲境，从这两个角度进行这个观察抉择。这方面我们这个分开来讲，但是呢，如果把合起来讲也是一样的。不管是这个什么呢，不管是善趣恶趣吧，像这样的话，反正都是受生死味的都是受生死味。而且在这个整个轮回当中呢，会遇到爱离怨会苦，而且这个通过这样一种这个爱离怨会苦产生贪心比如说呢，像这样的爱离呢，就爱别离的时候呢，产生一种贪欲心嘛对自己的这个亲友啊，对自己的爱人呢，像这样的话舍不得离开，舍不得离开的时候，这个时候有贪心作为他的主轴了。贪心如果是这个占的主要的话，他就通过贪心造业，通过贪心造业呢，如果贪心增盛的话，直接堕恶趣的像这样的话，前面我们讲过这个贪嗔痴嫉妒骄傲五种烦恼，哪一种烦恼都有能力让你直接堕恶趣没有说其他的，就是他的本身的能力，贪心等等本身能力就让你堕恶趣的。所以像这样通过爱离产生贪心呢，会堕入恶趣。那么通过怨会呢怨会的话就是怨嗔会，怨嗔会的话，比如说看到这样一种仇敌的时候像这样的这个怨敌我和怨敌汇聚在一起的时候呢，像这样心里不愿意，产生嗔恨心，像这样的话就是通过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一增盛的时候你就堕入地狱当中。所以说像这样的话，爱离怨会呢可以引发这个堕恶趣的缘。所以说呢，像这样的病得罪恶趣，从这个方面也可以解释的。故事成悲境，大悲遮心灭，故佛不涅槃大悲就是因为佛陀对众生呢具有这个无与伦比的无缘的这种一种大悲心。所以说呢，通过这样的大悲心呢遮心灭，遮心灭呢就是什么意思呢？佛陀相续当中有大悲心，所以说呢佛陀会遮止自己的心去入涅槃这种想法就是心想要去入涅槃的，像这样一种想法呢就是会遮止的是遮止。就什么样遮止呢？通过佛陀相续当中具有了大悲心，遮止自己入灭的这种心就是按照这样的一种讲法来讲的话，就是这个意思。那么实际上我们是个这个方从颂词上面讲的时候，是不是佛陀还有一种想入灭的心，但是就是因为具足大悲心的缘故，他没有入灭呢？这只是一个讲法而已却是一个词语上一个赞叹赞叹什么呢？就赞叹佛陀的大悲心无与伦比的。所以是实际意义上呢，佛陀根本没有个就一刹那的时间，一刹那这个念头呢，就是想我要入个地寂灭，但是有个大悲心在这儿，不能入寂灭，没有这样一刹那的想法的。所以说在这个颂词上所讲到这个意思是赞叹佛陀的大悲心并不是说佛陀真的有这样的想法绝对是不可能有的这个方面我知道呢，从两个方面应该做解释的。大悲遮心灭，故佛不涅槃。所以说呢，佛陀呢根本就不会去入这个无余涅槃当中虽然得到了大涅槃果，但是呢不会去入涅槃。所以这个方面我们平时所讲的大涅槃果和平时所讲的去入涅槃，这方面是两个概念的。大涅槃果的话就是超越了轮涅的概念的，像这样的这个佛陀的这个果位。然后呢去入涅槃呢，一般都讲到就是去对众生的事业，然后呢去这个自己安住在寂灭的状态，自己已经安住在寂灭的状态了，这个方面要去入寂灭去入这个涅槃。所以说呢，佛陀呢就安住在大涅槃的果位，所以说呢根本不会去入涅槃的。这个方面也讲到了这个毕竟众生的这个受苦无量缘故呢，所以说呢佛不会进入涅槃的这个方面就讲到这个内容。那么这个讲完之后呢，我们下面就是讲这个第三个科判的。那么这个以上以上就所造的论题就是说故佛不涅槃这个以上呢，我们说所造论题就讲完了。前面我们讲分了三个科判嘛所造论的分支，所造论题，然后呢一个造论的究竟 这个以上呢第二个刻板讲完了，下面讲第三个刻板呢，就造论究竟论。那么造论究竟呢，就分了两个方面进行这个宣讲的啊，一个方面啊、可以说是这个两个方面呢，一方面的话就是这个如何造论啊，第二个方面是这个慈善回向，怎么样造论？约僧菩萨是通过什么方式来造论的？像这样的话，这个方面讲到了，实际上如何造论的方式呢，在前面刚开始讲第六地的时候，他有讲到的。他又讲到了，像这样他说这个通过佛经呢，通过佛经的不是，首先就是讲六地菩萨的功德的时候呢，像这样的话，约僧菩萨像我这样的一种，像我们这样的一种凡愚众生呢，没办法直接了达这个了达六地的境界，所以没办法宣讲。然后别人就说呢，你不能宣讲，你可以依靠圣教。他们约僧菩萨说，圣教那个佛经呢，也是难以通达的，非常深细的，所以说也没有办法按治理。那么怎么办法？就按照龙树菩萨的这个论点当中所抉择的，所以说我跟随他而造论。他前面有这样的一种这个想法，那但是那个地方不是说这个总的造论的，那个地方不是总造论，那个什么讲第六地功德的时候，六地菩萨的般若度增胜他是怎么样的状态，所以说有差别。但是呢，实际意义上呢，这个我们说是这个般若像这样这个中观呢，是这个像这样的话就是本论的这个核心吧，所以从那个角度来讲也是可以说的，但是这个地方的范围要广一点。这个本论入通论是怎么通过什么样方式造的啊？这个方面讲了，第二个方面是回向善根的。那么首先讲第一个问题呢，就是也分了两个科判，第一个呢就是这个真实，第二个方面是必要。首先就讲了这个真实啊，就是真实讲怎么样造论的，意思就是说真实讲怎么造论的。那么这个方面呢，就分了两个方面，第一个科判呢就是这个依合造论。第二个方面呢，就讲到了这个应该明了这个本论这个所造论的方式呢是不共同的一种法啊，不共同法。那么就从这两个角度来进行宣讲的。首先就是讲像这样的依合造论啊，通过依靠什么造论的这个方面，在宋词当中就讲一个宋词了，月称圣比丘广集中论义，如圣教教授宣说成论义。月称圣比丘，像这样的话就他自己就提到自己的名字就是月称，然后呢就是这个他是本身呢是个比丘身份，而且呢就是不共的比丘吧，还像的话书生的比丘，所以说呢就是讲到这个月称圣比丘。因为他在下面呢就是在这个地方实际上下面的这个论跋当中呢和这个智识当中的这个他的论跋方面呢有稍微不同的，就是在这个智识论他的论跋当中，他也讲到能够在这个什么呢，在这个通达深广地区啊，然后呢就是说能够在这个幻牛上面提来啊等等，像这样的功德都是他自己在论跋当中讲到的，对，所以说从这方面面面看的时候呢，他就是一个殊胜的比丘，确实呢就是这个月称圣比丘。我们有的时候讲的时候比丘有很多种的，有的方面就是讲一个名相的比丘而已了你说你自己是比丘，实际上根本没有这样的戒体，根本没有这样的功德呢，你说自己是比丘，这方面呢就是一种相似的比丘。有的时候说你自己具足了这样的比丘戒，通过结摩仪规啊，像这样得到这个比丘戒呢，这个这样也是一个比丘。但是呢，最了解的比丘呢就是破惑比丘了，像这样的话就圣意比丘。圣意比丘的话，像这样的话，有的说圣意比丘他有在家和出家两种身份的，有的说这个出家的身份来讲，他又受了比丘戒，但是他又具足这个证悟圣意地的功德，实际说从这个角度来讲，彻底灭除了烦恼，彻底灭除了轮回呢，这个方面叫做这个圣意比丘了。然后从在家的身份来讲，在家的身份呢，他虽然没有受比丘戒，但是他自己就是说已经现证了大空性，已经现证了法性呢，像这样的话灭除了烦恼，处理了轮回呢，也是圣意比丘的。所以但是呢，这地方讲月称菩萨呢，他不是说在家的种圣比丘的圣意比丘的，他实际上就是这个出家身份的，像这样的话一种这个圣意比丘。广集中论义他这个对这个中论的这个意义是这个这个是这个广集。为什么讲中论义呢？因为在这个本论当中直接引用中论的这个词句直接引用中论的词句是不多的就是不多只是在破自身的时候呢，那个地方就是讲的以中论之意破从那个地方讲的有些中论的含中论的这个词句在里面。实际上在这个本论当中呢就是中论的词句呢就是不多见，主要就是讲这个中论当中的这个究竟含义。中论当中的究竟含义呢，月称菩萨呢把他们就是这个汇集起来，然后呢就造了这个论点。那么就是说在这个什么本论我们说的可以说知道得很清楚嘛，就是两大部分的，一个是破法物不是破法物，像一个是这个破法我，第二个是呢破人我。所以像这样的话有这两大这个体系的。那么破这个法我当中呢，主要就是按照破思辨身，破思辨身的时候龙树菩萨刚开始的就是说这个诸法不自生等等，像这样的话讲到了这个破思辨身的观点。然后呢就是说龙树菩萨的这个像这样的话这个观然可然品当中呢，就讲到了这个五相推理当中的破人我。破人我的话在这个本论当中呢，在后面部分呢也是讲到了破人我的。所以实际意义上呢就是要破除诸法的实质破除一法诸法的实质，就是所谓的人我执和法我执这两种的。而像这样一种本论当中呢，确确实实就是从这个最着重讲的就是这两个层面。所以说呢，约僧菩萨他是广集的这个中论当中的这个含义中论当中的这个空性的含义。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首先讲的话广集中论义。 啊，就是说他主要依靠的话就是中论的。然后呢，就是儒圣教教授宣说啊，儒圣教教授这个儒字，那么这个儒字怎么了解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儒圣教当中怎么宣讲的，我也如是宣讲。儒像这样教授怎么宣讲，我也如是宣讲。他这个儒是这样的意思啊，就是我们看这个有其他这个讲义当中哪个讲义，就是从喀巴拉斯的讲义，他在讲这个方面的时候呢，他就是从这个方面讲的。所以说从字面上从这个方面解释的时候比较容易理解的。儒圣教教授呢，这个是两个侧面啊，一个是圣教。是个圣教，圣教是什么呢？儒圣教如何宣说？我就在本论当中呢，实际上是说我没有离开这个圣教而讲的，我就儒圣教怎么讲，我就是这么讲。只不过呢，有的时候是归纳次第啊，有的时候是这个，有时候把这个次第啊，就是归纳，比如说这个啊，像其他的很多经典当中没有次第的，他就归纳。然后有的时候呢，像这样把精要啊摄取精要。比如《十万般若经》它是非常广的，所以说像这样子，在这个里面的话，就是把这个它的精要摄取了。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儒圣教怎么宣讲？实际上，我这个儒儒当中的究竟义学是没有离开的。那么圣教是什么圣教呢？那么这个所谓的这个圣教啊，所谓的圣教呢，当然有方面讲的话，龙树菩萨的中论也可以讲，但是它前面第二句当中已经讲到了广集中论义了，就这个方面不包括里面。那么这个圣教就是讲佛经。那么佛经呢是什么佛经呢？第一个就是十地经。啊，首先就是十地经。为什么有十地经呢？因为像本论的十地啊，十地像这样的这个啊，从一地啊、即行地一直到法云地，乃至讲佛地呢，全部都是十地经的次第啊，都是按照十地经的次第啊这方面进行宣讲的。所以像这样的话，依靠了圣教，第一个呢就是这个相对的话就是十地经。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这个般若经啊，般若经啊，为什么讲般若经呢？我们说第六地的时候讲先前地的时候呢，它就是这个在诠释这个般若经当中究竟的含义的啊，究竟的所诠。所以说像这样肯定是依靠般若经在进行宣讲。然后第三个呢就是这个妙法莲华经啊，妙法莲华经比如说在讲这个像这样讲这个究竟一乘的时候，讲究竟一乘的时候啊，这个究竟一战胜三乘的时候，这个方面是明显就是依靠这个妙法莲华经的观点。这个方面不是我们讲，就是愿成菩萨的智识当中直接讲到啊，妙法莲华经啊等等啊，如是如是云，这方面这样讲。当然还有其他的圣教了啊，还有其他圣教，主要就是说我们是讲主要就是这些圣教。还有就是讲唯识的时候，像这样人家经啊，这方面也是依靠了的。像这样讲作者啊，一切万法是不是一切万法唯心，就是一切这个作者是心的时候，这个方面讲依靠人家经的教义等等。像这样的圣教了，从这个方面应该了解。教授呢啊，这个教授就是龙树菩萨的教授。前面讲了这个方面就是中论啊，中论系和龙树菩萨的教授呢，这两个侧面有不同的地方。所以像这样的话，就龙树菩萨修习空性的教授，他也是依靠的。所以如圣教啊，这个如何宣讲，如龙树菩萨的教授如何宣讲，那么我就宣说此论义，我就依靠他们这样如何宣讲呢，我就如是宣讲这样这个本论的意义。所以说这个方面就讲了这个一合造论。一合造论呢就主要依靠中论，然后还有这个诸圣教佛经，然后还有龙树菩萨的这个教授，然后呢就是造了这个论义的。说明什么问题呢？就说明我这个论不是臆造的啊，确实我是有根据的，我有很殊胜的根据。那么反正就是说这个讲这个一的这个破词的观点呢，破词一破词的观点呢，不一定就是在这个像这样的这个三大佛经啊，或者像中论当中啊，不一定一都找得到的。啊，我们说讲理证的时候，愿成菩萨在这个里面讲的不共的理证，比如破秩序派。破秩序派你在中论当中去找，或者你去这个佛经当中去找，就佛经当中说这个是秩序派的观点，怎么怎么破根本找不到。但是呢实际意义上呢，就是它的究竟的义趣啊，究竟的义趣是没有离开这样的一个佛经的究竟观点进行观察的。所以说呢，像如果没有按照这样的一种这个愿成菩萨所讲究竟这个究竟的空性去承许的话，就有很多过失。所以像这样从这个理证方面讲的时候呢，绝对是依靠圣教而造的啊，并不是自己的这个臆造。所以从这方面讲的时候，就讲到了愿成菩萨的这个依合造论的，依靠什么造论？说实际上这个方面也是一个必要的。像这样的话，愿成菩萨这样说了之后呢，后面的这些造论、这些论师呢，就知道哦，实际上呢，愿成菩萨造论的时候呢，依靠中论，然后圣教教授这样宣讲的。那么我们如果要造论的话，也必须要依靠这样一种这个殊胜的教典去造，否则的话，别人根本不相信你这样的所造的论啊，是不是真实有加持力的，或者有这个真实含义的？像这样的很多论点呢，就是这个不敢依靠的。所以像这样的话，现在有很多这个世界上有很多这样的论那样的论啊，有很多很多的。实际上呢，就是说这个是不是真正的值得依靠住，这个是不能决定的不决定啊。就是说有些时候看它的意义的时候，好像是有意义，但实际上你依靠这样的意义去修持，能不能真实的断除烦恼去成就呢？这个就打个问号啊。确实这个方面就不敢说不能，也不敢说能。这方面就是说它没有个决定的正量嘛，没有个决定正。但是呢，像这样愿成菩萨呢，像这样的话都是公正的这个公正的，像这样的这个大成就者，所以他们就他所造的论呢，我们去依靠的绝对可以打破实质，绝对可以像这样获得这个解脱的。所以说要依靠的话，就依靠像这样的最可靠的这个经，或者最可靠的论，最可靠的教授，像这样的话去依靠去抉择去修持的话，才可以得到解脱的。否则的随随便便一个论这样去修持的呢，可能会，也许呢，就会这个误入歧途，也说不清楚。 那么这个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课本啊，第二个课本内容呢，就讲到了相见的这个名这个所造论的方法是不共同的啊。就相见的话，就是这个所造论的方式是不共同。在宋词当中也是一颂的，如离于本论，于论无此法，智者定当知，此亦非于有。那么这个宋词呢，就是说也从两个方面可以解释了，两种解释的方法，两种解释的方法。第一种解释的方法的话，如离于本论的本论，这个本论就是这个指入中论啊，就是在指入中论，就是如离于本论的本论这两个字呢，就是指入中论。那么也就是说，如我们按照第一种解释的时候呢，如果离开了入中论啊，就是我就是觉圣菩萨所造的这个入中论的话，于论无此法。其他解释中论的这个讲义当中呢，绝对没有在这个入中论当中所诠的这个意义啊，这么殊胜这么圆满的这个所诠意是绝对找不到的。所以说呢，如果离开了入中论之外呢，你要在其他地方找一个圆满抉择中论含义的这个论呢，是绝对没有的啊，绝对没有。不管说轻辩论式的这个轻辩论式的这个中论讲义，它主要是符合于秩序派的观点，觉得当空为主的啊，觉得当空为主的。所以说呢，要真正要开显龙树菩萨的这个讲般若空性这个角度的这个究竟含义，这个是没办法，单单按照当空这个角度是没有办法的。因为就是说是为什么这样讲，龙树菩萨的中论是圆满觉得般若经的啊，圆满觉得般若经，般若经的观点，你说只是一个当空，这个绝对不可能。佛陀讲一个像这样空性，讲一个单空不可能，所以说佛陀他的究竟的意趣啊，他在讲般若经的时候啊，绝对就落到离四边的空性的。所以说，如果按照这个轻辩论式的这个般若灯论去抉择的时候呢，最后可以引发一个单空见，但是要得到龙树菩萨究竟意趣相见的话，圆满的这个离四边的空性见，这个是没办法的。还有就是说佛护论师呢，佛护论师虽然就是说这个。佛护论师所造的这个论呢，他也是讲到了这个月圣菩萨相同的这个意趣，但是没有广大抉择啊，确实他比较略的方式啊，略略提及。像这样可以说是我们说应成派的开山祖师是谁呢？应成派开山祖师实际上是佛护论师。佛护论师在中论讲义当中，佛护论当中呢，他就直接首先提出来了啊，像这样不分二谛的远离四边大空性的这个抉择的方式，但是他抉择的方法呢就比较略的。比较简略的方式，要广大就弘扬，广大去抉择的话，就是月圣菩萨的入中论。像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从这个单单是从这个角度啊，就是没有广大这个抉择，没有详细抉择这个角度来讲，那么佛护论呢，就是不如这个入中论。确实从这个角度讲，我们可以这样讲的，可以这样说的。那么还有其他的这些这个中论啊，还有其他的中论的观点，有些还有按照唯识的观点抉择中论的，按照唯识的观点去抉择中论呢，更加没有办法抉择，更加没有办法抉择中论的含义的。他们就是讲唯识的观点去抉择中论呢，主要是讲遍计空，也就是说呢，什么样呢？龙树菩萨中论当中所讲的一切空啊，全部都是遍计空，全部安立成遍计空，而最后落了一个什么？依他起这个实是没有破的，破的是什么呢？破的是遍计法。从这个方面去从他的唯识中的观点去解释中论也有，但不管怎么样去解释中论的话，没有办法圆满抉择这个龙树菩萨的究竟含义。所以说呢，如果离开了本论之外，余论是绝对没有这么殊胜抉择龙树菩萨这个究竟空性意义的，没有这个直接抉择般若空性大空性的含义的，绝对是没有的。所以智者定当知，此亦非于有。所以说有智慧的人呢，一定应该了解此亦非于有，在这个本论当中所宣讲的这个究竟空性意义非于有，绝对不是其他的地方找得到的找不到。这方面确实是这样，因为这个月圣菩萨在这个入中当中所开显的这个所开展的这个应成派的见解啊，中观应成派的见解就是一个最究竟的空性见了。离开这个空性见之后，再也找不到一个比它还要高的空性见我们却也是讲到，实际上呢，密宗当中所修的空性见，在小于从空性的角度来讲，超不过应成派的见解，超不过，绝对就超不过的。只不过是方法去除的方法方面就是方面就是怎么样现证的，这个有差别。但是所抉择的这个圆满空性呢，就是月圣菩萨的入中论当中所抉择这个见解是最圆满的见解了。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方方面面做观察的时候，绝对就是说此亦非于有。那么这个是第一个这个问题呢，就是这个像这样本论的解释方法是不共同的。然后还有呢，就是说第二种解释的方法呢，如离于本论，如余论无此法，这两句呢，就实际在讲根本慧论，在讲根本慧论。最后一句此亦非于有，才是讲本论的这个入中论的这个殊胜含义，像这样从这个两层意思进行了解的。如离于本论，这个本论就是这个一些中观的根本论，一些中观的根本论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中观根本慧论，中观根本慧论就是一切中观的中观论点的，像这样的话，这个根本。如果说离开了中观根本慧论，龙树菩萨所抉择空性意义的话，余论无此法。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因为这个什么，就是龙树菩萨出世之前呢，那个时候还没有所谓的秩序派和应成派，就那个时候只有唯识宗和这个唯识宗和中观宗。因此说像这样的话呢，像这样龙树菩萨的这个中论没有造之前呢，像这样的话，唯识宗的观点在抉择的时候呢，都是在抉择遍计法空。从这个角度呢，就是抉择了很多很多的。 所以说呢，就是在这个唯识宗的很多论点当中呢，没有觉得像龙树菩萨所开显的这么圆满的这个空性的含义，彻底的就是开显般若经的这个空性含义呢是找不到的。如果说唯识宗都没有的话，那么下面呢像这样的一种有不经部啊世间的这种论点更加找不到。所以像这样，如果离开了中观根本会论这个本论的话，那么愚呢是无此法，就没有讲到这样的圆满的空性法了。所以说呢，智者定当知，哎，有智慧的人应该了解，哎，龙树菩萨中论这个方面是无与伦比的。然后这个智者定当知呢可以用两次也就是说，一方面的话，智者定当知呢应该了解龙树菩萨的本这个中论呢它是这个不共其他法的。然后呢，智者定当知呢此亦非欲有，就是说这个智者定当知可以用到后面这个后面这个第四句，此亦非欲有呢，就是说我愿证菩萨所造的这个入中论呢，他在抉择中论的含义，在抉择中论含义这个角度来讲，非欲有，确实是就是说这个没有其他的方法可以比的。所以有智慧的人应该观察一下了解，他这个是从他实际上从第二种讲法还有两个层次了，就像龙树菩萨的中论就是说所抉择的空性意不是其他的论点所能比一样，所以说我的这个入中论呢，在抉择中论的含义上面也是没有办法比的。他从这个方面开显的，就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智者定当知此亦非余有呢，像这样的话，从这个最后一句就落到了这个月城菩萨的本论。那么前面两句呢，就是讲中观根本混论，智者定当知呢可以用两次的应该了解中论不共其他法，然后呢本论不共解释中论的其他论点，他从这两个角度来讲，所以说这个方面就是不共同的这个招论是不共同的。然后呢，就下面就是讲这个第二个科判嘛，它的必要就像它的必要，它的必要的话就讲到了也是两个科判有两个侧面嘛，一个是它的真实，一个是教戒唯此论修习唯此论为依止或者唯此论应该修习的。首先讲这个真实，它的必要是什么？我们说它的科判就是说这个造这个论的必要这个造论的必要。所以像这样的话，就了解这个必要之后呢，我们就知道为什么月城菩萨造这个论呢？比方讲，游步龙猛会海色，众生弃子贤善中，开笔送雷驱摩陀，望月村者心愿门。首先呢，这个地方必要就讲到龙树菩萨的他的中观根本会论呢为主的，像这样讲解一切这个大空性的这个论点。像这样的话是非常甚深的，他讲空性方面是非常甚深，不是一般的人的分辨念能够这个能够就是说接受的，确确实实必须是个大力根者一个力根晦气，他才能够真正的接受这个空性的这个他的讲法空性当中的甚深的含义，修习空性的种种的殊胜的功德，他才能够接受的。所以说除了这个之外的话，就是这个一般的人没有办法接受。所以说游步龙猛会海色这个方面就把龙树菩萨的智慧把龙树菩萨的这个他这个智慧所抉择的空性呢，比喻成像这样大海一样比喻像大海一样，像这样的这个智慧越深呢，这个大海的颜色它就变得越深。我们说浅海的这个颜色和这个深海的颜色，像这样的话就是它这个海越深的时候呢，它的颜色就越深，所以一直到了这个深海的时候，它的这个颜色有的时候都几乎都变成黑色了几乎变成黑色的样子了。所以像这样的话，一般的众生一看到这个大海这个黑色的时候呢，就非常的恐怖，确实产生恐怖了。所以说龙树菩萨这个讲解空性的智慧的讲得越深的时候呢，像这样众生的恐怖心就越深。所以说呢，从这个角度讲的时候，众生弃子贤善中，众生呢就因为为什么要产生这样的恐怖就是因为没有真正圆满了，就是说这个了解了达像这样这个龙树菩萨中观的空性的含义是什么，什么是相而无自性的空性，这个方面就没不知道。他们很多众生呢，就是说望闻生义望闻生义，就看到龙树菩萨当中，在这个比如说在中论当中呢，就是破一切法，所有的法，不管是人我，不管是法我，不管是这个束缚，不管是解脱，不管是方方面面吧，像这样全部破的，全部破了，业果方面全部已经破除了，乃至于把佛陀最后就是观如来的时候，像这样的话佛也破了，然后就是四谛也破了，全部十二因缘都破掉了。这个时候一看这个望闻的时候就生意了，望闻生意的时候他说把这些全部破掉之后呢，肯定就是一个像这样魔术的这个法了，他就没有了解到相无自性这个观点。所以说很多傲慢，就是真上慢的这个声闻呢，真上慢的声闻他就认为就是龙树菩萨呢，他这个根本就不是一个像这样的这个像这样的话，就是大乘所讲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圣者，他就是说是魔加持的这个士夫，就是直接讲魔加持的士夫，像这样的话为了毁坏佛法，所以说造了中论等等像这样的这个空性方面教育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它来自于什么？就来自于望闻生义，望闻生义，看到这些讲空性的时候，不了解空性的含义，他就认为一切都不存在。所以说像这样的话，众生弃子贤善中，就望闻生义了。那么就是说月城菩萨他造这个论的含义是什么？月城菩萨造这个论的含义呢，就是可以说是这个正确的抉择什么是空性给你正确抉择什么是空性的含义。 然后如果你能够依靠本论好好的学习呢，龙树化因为这个方面在本论当中呢它是比较善巧的，比较善巧。因为为什么这样讲呢，就是在显居论当中啊，显居论当中他说啊这个什么呢，就是这个我在显居论当中讲的时候呢，他说没有就是说这个宣讲一切这个二谛如幻的这个道理二谛而且呢就显法如幻呢这方面就是没有讲。那么哪个地方讲呢，入度论的广讲，他就直接讲入度论广讲。所以像这样入度呢也不公于显居论的，显居论一般面讲是龙树菩萨的像这样一种这个持喻式中论的持喻式，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入度论呢它是讲到这个意义上面的这个什么解释，意义上面解释的。所以说呢这个月神菩萨在本论当中呢，我们看的时候呢，就是说在破他是那个地方的时候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对方提出这个访谈，他就说呢，像这样如果说一切空性的话，就应该成了世间的一切见闻觉知应该成没有的过失。月神菩萨那个时候就说了，开始分二谛了那个时候就开始分二谛，明眼谛当中呢这个方面一切法都是存在的这个方面就是观待众生分二谛，就是明眼谛当中一切万法我也承认我也承认不破，世界当中一切都是空性的。像这样一讲的时候他就有个过渡了他有个过渡，就在这个讲二谛的次第，在本论当中明显讲一切依缘起生呢，像这样的话一切诸法就是没有自身没有他生共生无因生，一切唯一是缘起生，名言当中通过因缘去有它的显现有它的生，这个方面也是入度论广讲的，其他地方就是像的话其他地方你没有讲。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月神菩萨通过这个本论呢，实际上如果真正能够善巧的讲解，如果真正能够善巧的通达的话，实际上就能够遣除很多众生对这个空性的怀疑就是这个为了就能够避免望闻生息的这种恐怖了就能够避免像这样众生弃子闲散中的像这样一种这个巨大的过患巨大的过患。我们说从哪个方面能够巨大的过患呢，一个巨大的过患就是身上慢者像这样诽谤空性就认为这个空性根本就不存在，不是得大乘的佛法，这个方面也当下以诽谤这个空性的时候造下了滔天大罪所以像这样的话肯定就会就说下世当中就是这个感受很严厉的果报。第二个方面的话就弃子的空性呢就没办法获得解脱，没办法获得涅槃，确实是这样的。像这样空性的含义呢，不管是从小乘有不以上，反正要得了解脱就要修空性，人和空性必须要圆满通达的。如果你要或者出地了这佛果啊，像这圆满的这个 大空性必须要通达的。所以说你如果众生弃舍像这样的闲散中呢，就没办法获得三层的菩提果，没办法获得这个三层的解脱。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也是一个大的过患吧。所以像这样如果能够这个善巧了解这个意义呢，就能够避免这个两大过患。开比送雷开比送雷，比送是什么呢，比送雷这个地方讲这个所谓的这个雷呢就是花雷的意思我们平时所讲的花苞像这样的花雷像这样的花雷呢就是它已经这个还没有打开吧，还没有完全打开。那么像这样的话这个比送雷是什么意思呢，开比送雷呢这个送雷的意思就是中论中论呢就比喻成像这样的一种花苞一样，它的究竟的含义，究竟的含义呢就虽然它已经这个讲到空性方面，但是它究竟的含义呢还没有真正去这个做最究竟的开显，没有做究竟的开显。所以说要开比送雷居摩陀这个居摩陀呢是一种花一种花，有些地方讲是一个就是莲花了就是莲花了有些地方就是法正法师他们讲义当中讲的这个是一种白花是一种白花，是在这个有这个月亮的，有月亮的晚上是开放的，他就这样讲。实际上我们说睡莲呢，在莲花当中有个睡莲也是在这个晚上的时候呢，月亮一出来的时候，它就是接触月光的时候就是开放了。所以说有的说是莲花，有的说是巨摩陀是种白花。实际上这个方面的话，就是从这个方面实际上了解吧。那么这个什么意思呢，就龙树菩萨的中论呢，就像这样巨摩陀的这个，就像这个巨摩陀花的花蕾一样就像这个花蕾一样。月神菩萨的入中论呢，本论呢，就像明月一样，就像明月一样。那么这个明月一出来之后呢，这个明月一出来，一照到这个花的时候呢，这个花就打开了，这个花蕾就打开了。所以这个月神菩萨一照入中论的时候呢，一照入中论呢，这个中论的究竟意义就开显了。究竟意义就开显出来了。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希望月神菩萨能够开显中论，这个中论巨摩陀花蕾的这个这些人吧，这些众生的话，就是讲望月称者就希望月神菩萨能够开显这样的一种，像这样的一种众生呢，像后学呢心愿满确实呢，你说学了这个论呢，你的心愿就会圆满，你的心愿就会圆满。因为在这个本论当中就讲到了广大的这个道次第这方面讲到了，然后就是说讲到了最为甚深的圆满究竟的空性意，龙树菩萨中论的这个究竟含义，那么本论做了圆满的开显。所以说你希望月神菩萨，就是说你把这个希望寄托在月神菩萨，这个像这样的后学者绝对可以得了满愿的这个方面讲到了不共法。然后就是在这个月神菩萨的这个智识当中，他讲到的游步龙门会海色众生弃子闲散中，他就讲这样的一首的时候呢，他就讲什么众生，他就直接说像这样的话是个若为这个，他就说若为上座四清尘拿像这样的话就是个护法等像这样诸大论师，是不是也是望闻生意， 是不是契合这样的一种弦上的缘起中意呢？啊，他就说即作是答啊，他就啊，就我就是这样，这个宋词就在这个宋词做这个回答了，就是指他们。相对的话就是直接点名字了，就相对的话就是上座四卿，还有就是这个陈纳，还有就是法护护法，相对的话都是韦世忠的这个大论士了。相对的话就韦世忠大论士，相对的话就直接点名字，就是说他们啊，就越生不杀的自私，就是说没客气啊，就是讲他们。为什么要这样讲啊？就是实际意义上的话，就是说他们就说这个二乘六庄严，像这样的话不是一般的人的，佛陀亲自授记的人，就是说他们的论点的含义啊，他们造论的时候，在造论的时候，比如说四行菩萨的，像这样为十二十颂三十颂，像这样的话主要是讲这个像这样的话讲唯识中义，它其实有的。成大菩萨的像这样的这个吉量论呢，像这样的话讲到的时候，它也是这个像这样的英明的，我们说这个不管是吉量论也好，四量论也好，像这样的究竟的归去是啥？什么究竟的归去是随理唯识中？他就讲到最后的时候，他就讲随理唯识。为什么这样讲？因为这个英明的方面的这个他这个系统啊，英明这个系统是没有办法抉择生与地的。通过英明这一套系统去抉择生与地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说他这个英明这方面抉择恩法的时候，就是抉择世俗的显现啊，世俗的显现。而随理唯识呢，这方面就是世俗的实相，世俗地的实相。所以说呢，他的究竟英明的究竟归去啊，他就是讲到了这个这个随理唯识的观点，一切万法唯识的观点。再进一步去中观的论点，再去抉择的时候，就达到了万法空性的正义。这个是摩诃摩诃定界宝论刚开始的时候就讲到了英明方面的话，就是这个世间的这个一个这个眼睛。中观呢，就是这个出世间的生意地的一个眼睛。所以说我们要这个精通佛法的话，两只眼睛必须要具足。一方面要精通英明了解一切万法的世俗当中的显现的规律，然后要精通这个中观，那么就了解了一些生意当中空性的道理。所以这两个道理全部了解之后呢，那么你在世俗地当中怎么修，生意地当中怎么修，全部不会愚昧的啊。摩诃摩诃刚开始定界宝论呢就开始这样讲到了，所以他直接就说像这样的这个观点。那么对于这样的一种解释方法，我们前面主要说就是他们论点当中还有一个护法论是吧，护法论是主要就是说也是按照这个像这样也是按照唯识中的观点在解释。比如说他解释这个什么的时候，解释中观四百论的时候，解释中观四百论的时候就是在通过唯识中的观点在解释中观四百论。那个时候就是说这个月生菩萨说呢，这个像这样的话解释四百论呢不可以用其他的方式来解释就是指他不能够用唯识中的观点来解释中论这个什么四百论，因为它是随顺也龙树菩萨讲空性的究竟中论的含义缘故，从这方面讲的。所以像这样的话，我们可以说是这个月生菩萨点了名的时候，自己讲就是指他们这个人。但实际意义上呢，我们分析的时候应该是指他们所宣讲的法啊，就是他们所在论点当中明显可以看得到的，像那讲这个变起法空二取二，像这样的话变起法空二取空的，像这样的一种依他起实有这种观点是很明显的。那么宗喀巴老师他的讲义当中讲到的时候。他说像这样的这个世亲菩萨这个陈那等等，像这样的这个论师是不是就是真正的没有通达这个空义呢就是说他说呢，像我们这样一种愚昧的人呢就不能够揣测的实际上揣测不了的。实际上我们就说根据宗大师的讲义这个讲法确实是个就比较容易比较这个容易解释这个月生菩萨的密意吧月生菩萨密我们应该就按照这个方面去解释就比较善巧了比较善巧了相当的话有些地方就讲的是护法论师就一些传记就是藏地的一些传记，但是可能汉地一些这个唯识宗的这个传记当中不一定这样承认，但就是说藏地的一些这个传记讲的时候呢，护法论师他刚开始确实是这个持唯识见破中观中的，但是后面呢他就显现上面呢就是这个显现上面呢就觉得中观的空性见，然后依靠这个中观的大空性呢这个获得正负的，有这样的讲法，确实有这样的讲法。而且呢还有一种讲法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就是印度的这个八十四个大乘九当中有一个布瓦巴尊者就是很出名的个布瓦巴尊者，他就是护法论师的。刚开始他最初的时候就是学唯识，然后呢就依靠中观中开悟之后呢，像这样的话就开悟之后呢就是这个传下来的道果像这样这个沙迦派的这个道果的秘法就是从那个地方开始传下来的。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布瓦巴论师呢就是这个这个护法论师，有这样的一种说法，就是很多是共同的这个这个说这个西藏的说法，共同的说法就是说护法论师刚开始是唯识师，但是后面呢依靠空性，依靠中观中，然后呢就是这个修习正悟之后呢开始弘扬中观的，像这样的一个说法吧。所以像这样我们说是在这个陈那菩萨呢，刚才不用说了，他的传记当中就文殊菩萨亲自摄受的他就是文殊菩萨亲自摄受，文殊菩萨亲自写在面前，就这样，就不是有一次他和外道辩论的时候，像外道吐火把他这个把他法衣这些人烧掉的时候，他就升起个厌离心，他说像这样的众生实在太难度化了，他就说想把自己的这个头圈吧，有些人讲是头圈，又说是这个白土，他说他写这个，他用他这个造论的时候，他是用一块白土在这个岩石上面写这个吉量论吉量论的话就是一个宋词一个论词，他说这个他把这个白土往天上一抛，他说这个什么时候这个白土落下来我就取涅槃，他就说我就马上就取这个四果涅槃，他就马上就入涅槃了。 枪战的话就是说，但是他一直没落下来，那个白兔一直没落下来，结果一看到是文殊菩萨已经把那个白兔截住了，他说这个唯一的爱子，他就直接这样讲，他说枪战的话你这样一种祥和与这个列城的这个发心的是很不对的啊，确实很不对啊。陈大菩萨就有点委屈了，好像有点委屈的样子，他就说是我对着佛教在做这个事业，但是你菩萨你看到也没对我做加持，我有什么办法，我有没有办法。他就是文殊菩萨就说呢，从现在开始乃至于成佛之间，我一直做你的三支持。他们专家说就是从那个时候文殊菩萨就摄受他了啊，就是是吧，就直接摄受，就相当他的功德不可思议。我们说其他这些论师啊，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个每一个呢世亲菩萨弟子全部都是可以说是佛陀亲自授记的这个大德啊。我们可以说真正的来讲的话，应该啊，我们说是按照我们自己的观察，应该是啊通达空性，但是只不过是在显现对众生做利益做饶益的时候啊，他们所示现的方式呢，像这样的话就是在这个唯识宗的这个教下面，那唯识宗教下面开始注论，开始弘扬，当然有必要的情况肯定是可以破中观中的。所以这个方面的话就是在显现事业方面有差别，实际上我们相信的啊，我们可以说有一个坚定不移的信心呢，绝对是圣者啊，这些都是一个圣者的。所以像这样的话有这种讲法，所以说我们要来看这个月圣菩萨自视的时候呢啊，他有这样直接说的，但是我们理解的时候应该按照中观法大师的观点去理解，这方面就比较圆满了。现在的话就讲到了必要，然后呢就是讲他的这个第二个问题吧。那第二个问题讲的教戒呢为此论应该修习的，应该依止的，那么就是教戒后学者，那么单单依靠此论，其他论呢不要依靠了，就这样直接讲的。前说生可怖多闻业难解，唯诸速习者乃能善通达，由见义造宗，如说由我教，故离此中外，莫落他中论。那么这个地方讲为此论应该受持，为此论应受持的，实际上这个本论所宣讲是什么？本论所宣讲是空性中，空性中，所以说在后面讲的时候呢，故离此中外，莫落他中论呢，实际上我说是这个直接看起来的时候，客观当中讲的时候呢，就是单单是这个我这个入中论呢你要依靠，但实际上就什么意思呢？实际上呢就是说，只要是宣讲大空性的，究竟讲离世边空性的这一切论点，一切宗迹呢。这方面都是需要依靠的，就是因为只能够依靠像这样离思边的大空性，才能获得这个菩萨的见道果位，否则一般的依靠个单空，只能够压伏烦恼，没有办法像这样的话就是获得这个见道。所以说呢，月神菩萨这个地方的意思啊，就说这个除了本论之外，其他不要受持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没有讲到这样一种大空性的，比如说讲秩序派的论点，秩序派论点的话，像这样的话，因为这个月神菩萨的本论，他没有针对中下根在讲。他没有真的这些中下根我就照顾一个中根的这个根器，我就讲个这个法照顾下根我再讲个地方，没有照顾这些中下根，直接讲了立根能够接受的这个究竟空性的法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讲，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像这样秩序派的这个论点着重讲单空方面呢，也是实际意义上就是什么呢，也不要依靠的意思，因为依靠像这样的话究竟来讲，如果一直依靠不放弃不进一步打破这个空性的实质呢，没有办法获见到就是从这个意思。所以说呢，月神菩萨就很肯定的说呢离开此中外，莫落他中论不要是去受持其他的这个论点，对其他论点不要去这个受持。从这边讲的这个宋词的意思是这样的，前并不是说是这个否定了这个暂时的到位造持力的修法呢，并不是说否定这些，就是说从就近你要获得这个你要很快的速度，或者就近要获得见到果位真如大空性的话，除了这个本论本宗所开显的大空性的观点之外，就没办法获得的意思。所以说前说生可怖多闻业难解，前说呢就前面这个宋词所想到的又生又可怖的，像这样的一种这个空性呢，多闻业难解多闻业难解，像这样的世亲菩萨的还像陈大等等，像这样的话就是很多闻的他们就多闻教法，在这个什么佛教史当中呢，就是说在敦煌法王佛教史以前发的时候呢，就是讲这个世亲菩萨的时候不是一个世亲菩萨的法相嘛，下面一个有一句话就讲什么，就是他们下面每一句话就讲每个论师不共功德，他就讲下面的时候就是说多闻到究竟世亲菩萨，多闻到究竟了，就像这样的话，就是他已经到他的听闻已经到了究竟了。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像这一类的这个众生嘛，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主要是不是这个前面我们分析过了，不是主要是讲这些。那么像这样的话，就在这个世间法方面呢，在佛法方面有听闻很多的，但是这些有多闻的功德呢，不一定能够了达这个空性多闻的人呢，也难解这个大空性。那么既然多单单凭多闻这样的话不能够了解空性，那么实际上什么样的能了解呢？下面第三句讲，唯诸速习者乃能善通达。唯诸速习者呢，在这个日光书当中讲三种，像这个主要从这个速习者这个方面开显的话，就三种条件嘛。一个方面就是这个确实呢，就是速士要总下这个空性的习气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速士在前世当中呢，像对这个空性的习气呢总制的比较深的这一类这一类分。第二个是什么呢一个还具有一个大的福德就具有很大的福德，也就是说智慧和福德这两个习气呢都需要深厚。 第三个条件呢，就今生当中呢，你还要需要一个遇到一个殊胜的大乘善知识，给你开显这个空性的含义。否则的话，依靠自己的能力，这个是很困难的啊，确实是很困难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这三个条件你具足之后呢，那么就是逐渐逐渐熏习去修行呢，就能够善通达空性的含义的。确实有这样的一种方方面面就了解的时候，就是通过为诸速习者才能善通达。所以像这样的话，我们就说，如果今生当中啊，今生当中如果我们一遇到空性之后呢，假使说没有遇到很大的这个没有经过很大的劬劳。啊，我就能够理解的话，就说明肯定是前世是绝对串习过空性的，绝对是有大福德的，而且今生当中有遇到这个善知识，这样的话条件具足的时候呢，你现在我们的在我们的相信当中慢慢慢慢开始具足空性的证件呢，确实已经开始了。如果就是说今生当中没有这个机缘呢，那必须今生要种这个因啊，确实要种这个因。像这样的话，该背的叫背诵啊，该思维叫思维，该询问的叫询问。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在今生种因。然后再做一些广大的福德，那么后世的时候遇到善知识的时候，就可以通达这个经论的啊，通达这个空性。那么通达这个空性确实是非常重要的啊，非常重要，不是一般的事情。所以说像这样的话，诸大军论当中呢，在讲空性的功德的时候，着重强调，啊，着重劝请像这样的话，闻思修空性的这个啊殊胜的含义。所以说这个方面呢，是关系到就是说这个直接熄灭烦恼障、所知障，直接成佛、度化众生的这个直接方便因，所以这个方面是绝对不可以小视的。由见业造中，如说由我教，由见业造中，这个见呢，这个见主要是讲分别念的意思啊，分别念，通过这个分别念而造一些中论啊，造一些这个宗派论吧。像这样的话，这个如说由我教，打个比喻讲，打个比喻讲，如说由我的教法啊，如说由我的教法，这个方面主要就是主要指外道啊，主要指外道。当然就是说像这样的话，内道当中一部分呢也是在这个包括，但是呢主要是讲外道，外道当中呢就是由分别念的这个业造。分别念的业造，像这样很多论点，宣说这个有神我啊，有实有我啊等等，像这样的一种观点是很多很多的。那么在这个实际上是怎么样造的论呢？他们造论的方式呢？月城菩萨说呢是啊断三界烦恼，但是断三界烦恼实际上就是说应该说是压制啊，通过他们这个外道的观点，实际上通过外道的修法没办法断三界烦恼的。所以我们在这个看月城菩萨自持的时候，他有一个断三界烦恼这个词句，但是我们理解的时候肯定说是通过世间的禅定压制的，压制了世间烦恼，显现了一些小神通的时候呢，像这样就开始造一些论点。那么这个论点当中呢，因为没有彻底的通达法界的本性，所以说呢，在这个他们的一些论点当中离不开这个有我教。离不开有我教的，就像这样的话，如果通过这样的一种有我教去信受啊，去申请信心的话，月城菩萨说这个不是一个稀有的事情，那个一点都不稀有，因为他们是由见义而造的宗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不应该受持，因为受持下去呢，对他对这个一些众生这个熄灭烦恼解脱没有任何必要，没有任何实益的。所以像这样有见义造宗，如说有我教啊，这个方面的后面的这个意思引发的意思就是说不要依靠。啊，依靠他们就信仰他们，没有什么稀奇的事情。所以说呢，稀有是什么呢？故离此中外，莫离他中论。所以说离开了这样此中之外，宣讲一切诸法大空性的这个宗派之外呢，不要去这个乐于受持他中的论点啊，确实呢不要去乐于受持他中的论点。这个方面就讲直接对上根者讲的时候就是这样的，但是呢间接含义啊，间接含义如果说要对一个中下根者来讲的话，像支系派的空性啊、单空啊这方面也是可以作为一个梯阶的方式。做一个梯阶的方式呢，像这样逐渐逐渐通达的也是有的，或者呢像这样的话，首先依靠这样的这种共同的修法成熟相续啊，比如说依靠像这样这个这个狭脉难得啊，寿命无常啊，像这样的话业因果啊，轮回痛苦啊，像皈依发心，像这样的一种方法次第逐渐逐渐的使自己的相续成熟的时候呢，再去修一个大空性，这个会比较把稳。像这样的话，直接所缘意和间接的所缘意这个方面实际上有分歧，这个地方所讲的就是直接的所缘意了。若离故离此中外，莫落他中论。这个讲到了这个第二个问题了。那么先这个第二个合判，下面就是这样讲第二个大合判吧。前面讲到第一个问题是如何招论，第二个问题是此善回向，这个就讲第二个合判呢，就是讲此善回向了。我是龙猛中，或伏遍十方，或染夜蓝空，交解若秋星，或如星蛇顶，所有摩尼珠，愿普世有情，正真速成佛。我是龙猛中，或伏遍十方呢，像这样的我是龙猛，就是说月城菩萨说我解释了龙猛菩萨的究竟宗义，解释了究竟的宗义，开显了这个像这样的话龙树菩萨所当中这个论点当中所觉着的这个所隐藏的吧，所以说所这个具有的像这样究竟的离世遍大空性的含义，也符合于究竟般若经的这个就含义的，像这样的福德呢所获的福德就遍于十方，确实是无边无际的啊，今天确实是无边无际。我们前面刚开始讲六地的时候也讲过这个听闻空性的功德，听闻空性的功德就是这个确实非常大。在般若僧当中，般若僧当中讲这个，在讲这个般若度的时候啊，他就是确实不是像讲其他的这种方法一样的。他说如果说有一个人发菩提心，通过菩提心的这个手持去做布施千百万这个劫当中做布施，不如一刹那当中，或者就是受持一个般若这个般若的这个弟子的这个功德大， 直接就这样讲的，佛陀亲口在般若摄说当中讲，所以直接就这样讲的。我们说按照赞叹佛教的观点来讲的时候呢，像在般若经当中呢，就是这个般若摄颂这部经是佛陀亲口说的啊，像他亲口说的。那么其他的是不是亲口说的？其他有些是通过佛陀加持的，加持文殊菩萨呢说的经呢，或者有的是加持观音菩萨说心经。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实际上心经我们说直接看起来是观音菩萨说，但是那个是佛加持观音菩萨说的，还有很多地方就是这个佛通过开学的方式加持的方式这样讲。但是呢就是说般若摄颂这一部这个经典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佛陀亲口讲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我们在看以前的像西岳寺啊这方面讲的时候呢，分类的时候就是讲这些几种佛经当中的时候佛陀亲自说的经典般若摄颂就直接这样讲的。所以像这样的话他给你们讲的般若空这个般若的功德的时候，那就确实就是不可思议，非常大的。因为像这样，如果我们能够就是说这个读一次能够思维一次，能够像这样写一次，能够这样的念一次，这功德都这么大的话，那么就是说月成菩萨通过他的智慧把这个龙树菩萨的究竟忠义，把般若经的究竟空性这样圆满做开显，他的福德的确实是遍十方的，没办法衡量的。这方面讲他的这个造论这个功德是很大。那么下面这两句呢，他有这种谦虚词，有谦虚词。那么可以说这有两颂嘛，两颂当中呢，我是龙猛中祸福遍十方呢，实际上我们就对应最后那个愿普施有情正真速成佛，这样一对的时候呢，就是第一句和第二句和最后两句，我是龙猛中祸福遍十方愿普施有情正真速成佛，这个就是他的真实意就是相对的，实际上他把这个所获得的遍十方的福德呢，就回向一切众生，愿一切众生速成佛。那么中间有两句呢，豁然一然空，这个方面是个谦虚一个谦虚词。怎么样谦虚的，我们看一下豁然一然空。豁然一然空这一句呢，就讲到这个这个月生菩萨他谦虚词我这么写了豁然意。豁然意呢就是说月生菩萨说，我相续当中呢，我的心相续还有具足很多烦恼，所以说叫豁然意。意呢就是我的相续，我的心呢被这个烦恼所染污的。这方面打比喻讲，就像蓝空一样。蓝空的话讲，它就是意思就是说这个晚上就是在这个夜晚的这个天空，夜晚的天空呢，这个时候是一种这种像这样怎么说呢，总的来说吧，这个夜晚的天空它是一种这个黑暗的状态所以说蓝空呢，它是一种蓝黑色的这个天空。它是方便这样讲，我的这个心呢，我的心被这样一种这个无明所遮蔽，所以说呢是没有光明的就像这个蓝色的天空一样夜晚的蓝色的天空一样。交界若求心呢，这个方面就讲他造论的福德造论的福德。我的心虽然像这样一种这个这个易染的蓝空一样，但是我所造的这个入中论呢，它是这个它的福德，它像这样的话就是交界若求心，就像天空当中的星星一样。我的心他说我的状态，我自己的状态虽然就是说这个被烦恼所染被烦恼所染，但是我所造的这个论点呢，它是像秋心一样它像秋心一样的话，这方面的话是非常皎洁的。他说我的心虽然不行，但是我烧了造论这方面是很可靠的，所以他这个方面谦虚词。后面呢又有趣的，也是一种谦虚词，或如心蛇顶所有摩尼珠。或者心蛇顶呢，他比喻的时候呢，或者呢就犹如我的心呢就犹如这个毒蛇一样。为什么有毒蛇呢？他就说呢，就毒蛇呢它具足这样的一种这个烦恼了毒蛇的烦恼是很重的。他们就是说呢，我的心呢实际上具足三毒他就说了我的心呢实际上是圆满三毒的具足三毒的，这方面就像蛇一样。他说我的心就像蛇，但是呢就是我的这个论呢就像这个顶的这个蛇顶一个顶字嘛，就像蛇顶的所有，就是说蛇顶就不所有的意思，就是所具有的意思，在蛇大蛇或者龙的头上呢所具有的摩尼珠。蛇这个方面我们说是大家很害怕的就是象征的话就是认为都是恶业形成这个象征众生的身体，大家都是认为这个蛇呢不是一个象征的话就是个吉祥的。但是呢就是说像在大蛇的头上龙的头上那个摩尼珠呢，象征的话就是个具有很大的功德它可以满足众生的愿望，它有很多的功德的。所以说呢这个这个什么就是说这个摩尼珠的拥有者虽然不行，但是它的这个摩尼宝珠呢这个是很好的。它打比喻就是这样讲的，我的心呢就是具满了三毒的没有任何功德，但是我造的这个论呢就像这个蛇顶上的摩尼珠一样，这个方面肯定是有对众生来讲是有很大的必要很大的意义的。所以从这个方面呢就是解释从这方面解释。但是就是说日光书当中还有另外一种解释的方式，我们可以下面可以获取这个这个参照吧。但是这方面解释的时候呢，就从他谦虚的角度确实就能够体会他的谦虚的这个他的这个真正的含义吧。像在我的心呢就像这个我的心呢就像这个被烦恼所染污的这个蓝色天空就不是平时我们讲的这个很清净的蓝色天空，白天这个就晚上这样的一种这个这个蓝色的蓝黑色的这个天空一样。但是我的论呢像这样的话就像这个秋星一样明亮。像这样我的心呢虽然像这个具足三毒像毒蛇，但是呢我的论呢所造的论或者所造的论的福德就像蛇顶上的摩尼珠一样 他就这样子个大笔，摩诃婆罗伽不是有一个劳苦土经嘛？啊，有一个论点叫劳苦土经，他就他的老人家一个大圆满的这个著述当中，他就说，像他就比喻的时候呢，他说摩诃婆罗伽说，我就像老狗一样，好像就说没有任何苦，但是我老狗吐的精子这个是确实是纯金啊，就是纯金，没有什么任何差别。你要得到纯金，你不要看它的来源是什么，狗啊或者什么，也不要管，就把纯金拿了就可以收用。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呢，我这个人虽然不行，但是呢，就是我说的这个论点这个法啊，确实就是像真经一样啊，依靠就能成佛的。就很多很多，就其实大德就谦虚的时候，就有这样的一种这个谦虚的方式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两种谦虚的方法吧。然后呢，愿普世有行，那么愿这个普天下的啊，普世间的一切有行呢正真，那么就依靠我这个造入尊论这个福德这个功德呢。正真呢就是正悟真实义谛的意思，正悟真如或者正悟真实义谛迅速的成佛就迅速确实呢就是说波罗经波罗的这个观点大空经的观点依靠已经修行了，这方面确实就可以迅速成佛的。你说像这样月成菩萨也是这样回向愿意有情的，都能够通过本段的善根而迅速成佛。那么这个以上呢讲完了像这样的一种这个所造论体了所造论体方面呢主所论就造论究竟造论究竟已经讲完了。造论究竟讲完之后呢，我们再看这个四个大科分吧。四个大科分当中，我们说刚开始的时候呢，像这样有一个名义，有一个义理，有个论义。那么这个正真速成佛，正真速成佛，这个以上的话就是论义方面的就圆满，已经可以说讲完了。那么下面讲第四个科分，就讲末义就是一个末义的观点。那个末义的观点呢，分了两个侧面两个科分进行宣讲。就是第一个呢，论事中随造；第二个呢是意事中随义，就是说谁造的论，谁翻译的，就从这两个角度来讲。首先就是第一个问题呢，就是论世宗随造，入中论颂是萨满达国，光显龙猛深广里去，正持名位得如幻定，祝福上乘，成就利品不可夺之，殊胜自卑，人于所化乳牛及乳，破除有情实之，子月成大阿舍离，著作圆满。那么这个以上呢，就讲到了这个论世宗随造的呢，这个方面就是论世当中的论世当中的殊胜论世呢，就是月成菩萨月成论世他所造的。所以说这番讲的入中论颂呢是萨门答国，萨门答国实际上就以前的这个中印度就中印度就是萨门答国。像这样的话就是光显龙猛深广里，他的话就可以光显可以开显龙树菩萨的深广里去，就是说中论当中像这样的话它的空性方面是深就是很深，那么深到什么程度，深到什么程度，我们说深到什么程度，就是愿生菩萨入中论当中所开显的空性呢就深到这个程度，就 离开一切边系的大空性，这个像这样的深度。那么广呢，广的话就是愿生不是在这个什么龙树菩萨的中论当中像这样的道次第一地到十地之间道次第怎么发菩提心的方式大悲心这方面怎么什么样修持在中论当中呢只能说是隐藏的方式具有的，但是呢就是没有这个明显的方式具有，但是呢就是说这个月成菩萨造这个论的时候呢就把这个龙树菩萨隐藏的这个道次第方开显出来，所以说他从一地到十地到这佛地的功德一一进行这个宣讲，所以说光显龙猛深广里去，正持名位得如幻定，祝福上乘，这个方面就他的这个殊胜的功德了，获得这个持名的果位持名的果位，然后呢得到这个如幻的禅定，然后呢住于这个无上乘当中，无上乘呢有时喜欢讲大乘，有的是大乘显教，有的是讲这个密教这方面呢就是说这个实际上月成菩萨他是修持这个密法的，这个方面是大家承认，但是这个方面就是显教的论点当中呢他没讲的这个其他很清楚的，成就利品不可夺之，殊胜自卑，他说他的这个智慧和大悲，他的智慧和大悲呢确实就是利品不可夺，他已经成就这样的利品不可夺的，那么就是在这个什么在凡夫的时候呢，凡夫的时候像这样一种这个智慧大悲心有可能被这个唯品所夺，但是在这个在这个什么凡夫位当中的这个五力位的时候，五力位的时候那个时候呢他的五根的唯品彻底消除的那个方面就是说有这个殊胜共增上的功德，所以像这样的话一般的人他这个智慧他的悲心都有可能被这个雷品所夺，但是呢月成菩萨他已经获得殊胜的果位的缘故呢，所以说他的自卑呢是利品不可夺，能于所化如牛，其实他就是他自己的这个论拔当中，就是自身论当论拔当中，他就讲了这个能于所化如牛基础的。像这样的话，就是所化的这个如牛，他们直接可以挤牛奶。像这样的话，就是如梦如幻当中，空性当中显现一切的这种功德呢，这个时候确实已经通过这个证悟空性方面的是圆满获得的。然后呢，他的这个通过像这样的话，他的能力是什么呢？破除有情实质约成大阿舍离。实际上呢，前面所讲的能于所化如牛及乳这些全部都是一种衬托了。衬托什么呢？实际上要衬托一个最究竟的含义呢，就是他能够破除有情的实质。如果就不能够破除有情的实质，你具足这些功德又怎么样？就是说你具有这个功德的话就不能成为一个最稀有的功德，但是呢就是说这愿力菩萨呢他确实就能够破除有情的实质， 啊，从他的传记当中看的时候就能够破除有情的实质，从他这个本论的含义来讲就能够破除有情的实质，所以从最粗大的实质来最微细的实质全部给你统统打破，这方面就是月生菩萨所具有的最不共的功德啊，确实对这个后代众生对我们学法众生最可以说最具恩德的一面呢，就是能打破我们相续当中的种种实质，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所以说能够破除有情实质的月生大舍利著作圆满。这个是他这个第一个课文，第二个课文呢就是意思中随意，那么就是翻译家当中呢谁翻译的？加斯米罗圣天王，加斯米罗就实际上就是克什米尔就是这个以前的时候呢，克什米尔那个地方呢就大小成蔽成的这个教授佛法全部都是非常兴盛都是很兴盛的，所以那个时候呢就是他这个当年这个翻译家求法的时候，就是在加斯米罗国，在这个克什米尔那个地方的话就是求法的。克什米尔圣天王是印度迪拉加加拉沙论师迪拉加加拉沙呢就是以前索拉堪布他讲的时候，他就说迪拉加呢他说是一个名典的意思他迪拉加就是名典，然后加拉沙是瓶子像宝瓶，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他的这个意思呢就是说这个名典宝瓶，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迪拉加加拉沙论师，这个是主要是班智达，然后呢与西藏巴草日称意思，就是平时很出名的巴草尼玛扎巴他就是这个翻译的。那么实际上呢像这样的话这个巴草日称呢就是这个尼玛扎巴日称意思呢，他是佛陀在这个文殊根本序当中亲自授记的圣旨亲自收集的大翻译家，所以像这样他翻译的这个他这个什么就这个入尊呢是非常这个可靠的，而且呢他在这个翻译这个之前呢，我们说从他传记看的时候呢，这样意思呢他就说想呢当年想的说，如果能把月生菩萨的这个像这样的个空性的观点能够介绍到西藏来是多么好，他就一直的这个升起很大的这个很猛烈的信心祈祷。像在最后就见到月生菩萨的面了，亲自见到得到很多教授，所以从那个时候他就开始翻译这个入中论的宋词、入中论的志士，还有其他的这个六十正理论的讲义像这样的显居论像这样的话很多都是通过这个日程意识翻译过来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说这个以方讲的时候呢这个在西藏什么时候开始传这个印承派的观点，就是从他开始的就是从这个日程意识开始的，所以像这样的话这个莲师入藏的时候，菩提萨埵他们在西藏的时候，那个时候传的主要是像这样的话就中观见是这个秩序见为主，因为这个菩提萨埵他主要是秩序见，然后大圆满教授不用说，像这样的话肯定是就是说这个究竟的这个相空味的观点了，所以说在西藏来讲的话就是印承派的观点刚开始最初弘扬者，那么就是从这个日程意识从那个时候开始的。与加斯弥罗国无比大宝大乘宝藏宝密寺中一加斯这个掉了一个字吧，好像这个宋词当中有加斯一加斯弥罗一个弥字没有了，所以这个方加弥字加斯弥罗本翻译，这个是在我们的宋本当中就是宋本当中呢又掉了一个弥字，这个问题不大嘛，后面下两个字可以慢慢看。然后呢就是说这个后与拉萨惹摩迦寺呢就是堪布他们以前讲的是就是小昭寺就是拉萨小昭寺，惹摩迦寺就是小昭寺，那么在小昭寺当中呢第二次重新教改的时候，印度金凯论师这个续字可能是多的这个续字应该没有，像这样的话我们看了这个几个像这样的话有其他的论等当中有些这个中华大师的这个三年毕生有这个续字，但是其他地方没有这个续字，实际上没有这个续字好像容易理解，所以印度的金凯论师与前意师就是像这样的话日程律师依照东印度本三家教改讲文抉择，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他们翻译的时候前面我们先讲过是也是这样讲过，他们实际上所谓的教改呢就是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首先呢就是班智达讲一边讲他就一边听一边翻译，然后呢就是翻译完之后呢班智达再讲一次再讲一次他就通过了译本上面再看一次哪个地方就是不对的，就像这样的话就上下教改通过讲文的方式一个讲一个文的方式呢就抉择，这个方面就是最后定稿了，像这样的话就这个讲完之后呢就本论就是圆满讲完了吧，今天就讲这个已经讲完了讲完了之后呢明天休息吧，明天好像是初十，明天初十就没有课了，然后十一号开始呢这个首先讲了个中论首先讲了个中论辅导，然后完了之后呢大概就开始就是那个入中论的志士为什么说他自己造的这个入中论志士的这个传承呢，我就想这个念一次不知道一天念了完不，一天念完就两天念了，反正像这样的话这次也不需要赶时间，像这样的话就是反正把这个入中论志士的传承呢可以说念一遍吧，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两天的这个打算就是这样的就这方面打算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呢 其他就没什么讲的了吧？等一会儿呢要念一个会供啊，然后买很多贡品，像这样的话要会供，会供呢本来就是说这个不是一个秘法啊，像这样有些这个讲完秘法的时候要会供的规矩，但是呢，像这样实际上还是应该感谢这样的一个三根本啊，还是应该感谢这个十方诸佛加持。像这样的话，就在这个讲论的过程中，在我们讲的话，确实一点违缘都没有，一点的违缘都没有。就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非常顺利呢，就把这个一个大的论点呢就讲完了。确实，这个入宗论是很大一个论点的，它这个意义是非常深的。我自己讲的时候，这次的这个收获是最大的。以前听了很多次，但是没有这次的收获大的。所以像这样的话，我们这个我们在一起吧。像这样，我一个人看的话，可能不一定有这么大的收获。但是呢，如果要讲，而且像这样的话，在座的很多都是智慧相当高的人。所以说，像这样的话，随随便便这样去讲的话也不行。所以说，像这样的话，看的时候呢，就比较这个注意在看。所以这个角度呢，也是对我自己本身来讲，也是一个很大的帮助，真的是一个很大的帮助。那有些这个道友说是我对你们的帮助大，但是我自己看的时候，你们对我的帮助大。说确实，我就是入宗论这么多年了，就是入藏这么。就没有一次像这次这么圆满啊！当然就是说彻底圆满，这个讲也不敢讲的。但是呢，就是说这个从就是有史以来，我自己从学中观到现在，就这次理解的确实比较圆满，就是比任何一次都要圆满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也通过这个道友这个帮助吧，我们互相之间呢，就像这样的话，就是学习了一次这个入宗论，确实对我自己来讲，就是这个收获是非常大的，要非常大。像这样的话，也需要感谢这个上师的加持啊，确实要感谢。所以说，这个会供会供，最后的是供护法。然后呢，这个感谢护法神的帮助，确实肯定是这个之间呢，像那万能币的障碍，或者有的时候障碍即将出现的时候呢，就通过护法神直接就遮止了，直接就遣除了。所以说像这样的话，他这个控护法就有这样的一种能力啊，就有这样的不同的功效。有的时候我们处于这个凡夫位的时候呢，有的时候是不是看到一些兆头的时候，直接是不是应该注意这个注意那个，有的时候把障碍就遮止了。但是有时候障碍出现的时候，怎么也想办法。但是呢，护法神他就是。他有我们供养他的，他有个这样的一种这个责任，并不是说他吃了我们的贡品必须要做事，不是这个意思，另外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说一般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个，因为他毕竟是保护佛法的嘛，像这样的话，如果求学者他如果如理如法的这个心去这个求法的话，他就是我们供养他，像这样的话，他们应该就是赐予加持，所以说很多障碍障没有出现的时候，或者刚刚冒芽的时候，这个时候就他们的能力早就遮住了，说这个时候只不过我们还不知道而已，所以说这个是从这个角度来讲，通过上师的教养，我们应该了解有这样一层意思，所以说这个方面。也是需要做一个，做一个供养啊，然后呢，后面呢，我们还要念一个愿文，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今天的安排吧，所以说不讲多了，马上就是时间也不够。好在今天的内容呢，不是特别的深，就是像这样的，时间可能用不很长，就可以讲完吧。没有什么其他的这个，什么特殊的因缘，然后找一个借口出去的话。对自己修法方面的话，肯定要成个障碍啊，确实成个障碍。上师他也确实也这样讲过的，对他来讲的话，这些弟子多也好，不多也好，对他本身来讲没有什么任何的这个执着分别。但是呢，就是对这个弟子的这个关心这个角度来讲呢，像这样的话，因为一般的凡夫人啊，一般的凡夫人如果没获得这个很稳固的境界的时候，这个境界不稳固的时候，特别容易受外境转啊。确实，像这样的外境的话，稍微有这样子有不好的外境的时候，这些分别心就是说不是在很长时间当中一刹那之间马上就转变了。很快就转变，所以说像这样的话，一旦这个现前的这个不好的恶劣的环境的时候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容易这个出现问题啊，有问题出了之后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以后对以后的这个修行啊，或者像这样的话就出很大障碍的。所以说主要从这个角度考虑的时候呢，就还是让这个他的弟子呢在这个地方安住，好好的学法。像这样的话，这个时间呢也不是这个特别长时间嘛，几十年的这个安排呢，我们和上师没有安排过，所以说像安排的时候就是三五年啊，三年五年，这样的话就是可以有这样的一种这个，他有这样的打算啊，他要这样打算呢，我们当然肯定要这样是马上就要响应的，确实要响应的。就我上师一说的时候，我是马上就发愿了，我说肯定三五年当中呢，上师安住在这种，我是绝对安住的，像这样没有什么地方可以去的，我也不想去哪个地方。像这样的话，如果上师在的时候，我肯定是在这个地方住的。就像这样的话，就是下面很多这个很多道友呢也是很高兴啊。听到上次有这个三五年的安排的话，确实很欢喜的。因为前段时间一直担心呢，是不是今年明年过了之后，是不是就好像要解散的感觉了？像这样的话，有些来的比较晚的这个学法学的所学的佛法不稳固的时候，就比较操心啊，比较操心。一旦离开了上次，离开这样的僧团之后，就没有这个殊胜的机缘了。所以说，像这样上次一说的时候，很多都是比较欢喜的啊，都比较欢喜。所以我一直在这样想，上次说。他说是三五年，他这样发愿的话，有一个缘起呢。我在想，我们这边需不需要一个表示？我一直在想的。像这样的话，有时候我是认为想的时候，像这样我们内心发愿的话，上师也该知道。但是有的时候从这个显现上面，我们需不需要就是说是自己发个愿啊？像这样，我的意思有这几天一直在想这个问题。 啊，现在呢，我是多余的吗？还是有这个必要的？就是说，上次发愿三五年，我们下面一点动静都没有，是不是上次一个人发愿这个讲法呢？这个好像有这个感觉啊。就是是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有必要的话，我们还是一个把自己的这个什么名字写一写啊。就是说上次发愿三五年啊，这个住的传法，我们也是这样跟随啊，就发愿这样的话，就是把自己的名字写上去。我一直在这样思维啊，但是有没有这个必要性啊？我一直在想，有的时候有点害怕做一些事情啊，有时或者因为以前被骂过很多次了，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个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呢。啊，到底有没有必要？有的时候胆气是比较弱的，但是有的时候是不是啊认为还是有这个必要呢？像这样的话，因为下面有个响应的话，上次哎觉得这些啊弟子确实还是这个什么跟随他的发愿，这样的话就是这个有一个缘起，是不是有个缘起？上次那天说有个缘起的，我好像是听到是有这种说法的。但是像这样，我想的话就是这个80%，我想的话还是做一下这个好一点。像这样的话要做一下好一点。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自己这个一段时间当中好好想一想啊，好好想一想，不一定是今天，也许是这个过两天，也许是16号那天啊，也许是这样吧。就像这样的话，如果自己真的认为需要跟随上师在这个地方这个常住安住的话，那么就把自己的名字报上来就是可以的这个方面我认为还是有时候还是有点必要吧。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一直在这几天一直在想，从上次那天讲了之后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到底需不需要做一下这样的事情。也许上师高兴，也许上师不高兴，不管怎么样，如果自己就是说什么，如果内心当中真的愿意安住的话，这个方面的话就是跟随上师的发愿力这个功德其实确实很大的。上师是圣者，然后呢我们跟随他的发愿去做的话，得到很大的加持，很大的功德的。这方面还有一个方面呢，通过这样一种发愿呢，可能得到这个上师的摄持之后呢，一个缘起的也许就是很多时候想出去这样的心呢，肯定会打消的就是会打消的。但并不是说三五年当中一直不能动的像这样的话完全不能出去，不是这个意思。就是反正的话，就短期出去去看病或者有事情呢，这可以。但是就是说总的来说呢，绝大多数时间都是不动都是安住在佛学院当中，好好一直上师像这样的话，上师要以后要玄奘这些还有剩下的音频呢，还有就是相关专论，还有这个大幻王，还有大圆满的教法。像这样的话，如果就是说长时间坐下来的人肯定是没有什么担心的反正上次传我就能得到道理。但是如果就是说这个不长期住的时候就在想上次什么时候传，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一传的时候自己又不在了，然后一来的时候又传完了。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不常住的人确实这样的，真的是这样子不好的。如果是常住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呢，没什么担心，反正就是我住在这个地方，上次传的时候我就全部都得到，全部都听得到。就像这样听这些正法的时间呢，机缘的话不是就是非常非常的富裕吧，尤其是现在这个时候发生这么些缘起之后呢，像这样总的这个总的环境来说的时候呢，上次也讲过吧，他们开会的时候也说，像总的来说不像法王在世的时候，所以说很多这个藏族的堪布他们都不在佛学院住了。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个，但是呢汉僧这个系统还稍微不一样一点，因为像这样的话法王圆寂之后呢整个指挥都没有了，所以说很多的下面的人就比较自由，这样的话就是讲完一个法之后随便就出去了，或者开个法会这样的话就比较多的。真正的这个长期住在这个方不动的人呢比较少，所以说总的趋势来讲是不是很乐观。确实我自己听到这消息的时候呢，我因为本身来讲我对佛学院的感情是非常深的，我就19岁来这个地方，现在32岁，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感情很深像这样的佛学院兴盛希望发达的我很高兴，尤其是文思修方面能够一直保持的话是特别欢喜的。但是呢如果这样的大的趋势出现的时候心里不是很舒服。但是呢汉僧这个方面呢就是有特殊的地方，就是我们可以说主要的指挥者还是堪布仁波切吧，所以说他老人家如果在这儿的话，总的来讲汉僧方面来讲的话有一个凝聚力有一个凝聚，他上面一指挥我们下面就可以这样去做，这方面稍微好一些。像这样的话没有完全和藏族方面是一个本体，所以说像这样的话他体的方式存在的缘故呢是这样的确实有一个好处吧，这个方面是确实有一个好处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如果上次他这样发愿我可能绝对是要发愿的，我自己方面没什么地方可以去的，我也不想去。像这样的话如果上次在地方住的时候是肯定住的，所以像这样的话我自己是肯定是一个发愿的没有什么说的。所以下面呢你们如果要发愿慢慢想一想或者等会下课的时候自己发愿把这些名字递上来也可以也是可以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把这个事情讲一讲，我是一直想通知这个事情。